好的，欢迎您回来。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上周四呢，北京轰轰烈烈的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终于是落下了帷幕。解放军呢在阅兵中展示了很多高精尖武器。那么有舆论就认为，北京阅兵是剑指美国和日本。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呢日前就表示，美国一天到晚在别的国家打仗，不需要以阅兵的方式展示武力。他还警告说呢，美国不要报复中国黑客入侵美国的网络。还有报道就说，由于奥巴马政府没有派出主要阁员出席阅兵，因此中方将更加突出习近平九月份到纽约出席联合国总部活动。那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之际，中方的强硬立场是否有助于习近平访美取得成功？那么美中两国元首的双边高峰会谈能否给美中关系带来崔天凯所说的惊喜呢？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两位嘉宾仍然是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还有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教授呢，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1，400-120-051。那么现在就进入这个话题讨论。首先呢，想请教韩博士，那么我们知道这次阅兵，那么中国是展示了很多高精尖的武器，包括这个东风一系列的东风导弹，包括有中国媒体所说的是航母杀手，还有说这个导弹是关岛杀手。那么所以这个从解说词来看的话呢，都是箭有所指的，虽然没有说这个导弹是针对哪个国家的，针对哪个区域的，那么这的确是箭有所指。那么您怎么认为，您怎么看呢这次阅兵对美国这个意味呢？
我觉得当然肯定是他对内呢，当时立威，要增加自己的合法性，增加习近平对军队的掌控这个能力，要军队效忠于他，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可能是主要的一个目的。但是另外一个目的呢，也就是向世界其他各国示威。当然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美日，表面上好像是主要针对日本，但实际上是敲打日本，实际上背后呢是针对美国的。那么这些个武器呢，都不是什么这个让令人吃惊的东西，都是大家都是已经早就知道的。但它传达的一个信息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方面是这个表面上来看呢，就是说他口头上呢是大喊和平，不称霸，不搞扩张主义，展示呢都是赤裸裸的武力。那么在行动上呢，你看到要最近派出来的这个在阿拉斯加的五条这个军舰，都表示他已经在跟美国要有这个战略意图啊进行全面的对抗。嗯，这是我觉得他的一个主要的意图，他就是要把这个强硬的姿态展现出来，给美国看，我们。这个未来中国的这个崛起，美国是不可以避免的，要么你跟我合作，要么我们就是进行对抗。
好，那个接下来想请教在纽约的夏明教授。夏教授，您看这个中国看起来哈，这次对美国没有派出重量级的这个人物参加这个北京的阅兵，感觉到好像是有点耿耿于怀的感觉哈。那个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呢是拒绝出席美国这个全国二战纪念知友会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半官方的一个纪念活动，拒绝出席。那么他的理由说是因为当时有台湾的代表在那儿出现。那么还有呢，这个崔天凯在接受这个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他就说美国一天到晚的在别的国家打仗，那么他用这种方式来秀武力，所以我们中国跟他不一样。那么您怎么看待中国崔天凯大使的这种说法，就是说他说这个美国是一天到晚在别人那儿打仗呢？
对，我们从这次阅兵呢和他的事后的一些各种官方言论来看呢，其实中国这个阅兵呢，那么刚才那个韩博士也讲到，那么针对国内是第一，那么第二当然会针对日本和美国。那么我觉得他还有几个呢，就是他想颠覆的东西。那么同时呢，就是他要颠覆就是原来邓小平提出的就是韬光养晦的这个整个中国的战略，也就是说习近平现在是剑拔弩张了。那么他呢是要挑战了，那么他要挑战什么呢？他挑战一个就是国际秩序。那么国际秩序呢，因为中国呢，他是一直想推崇他的所谓的大国那个新型关系，但是呢，那个美国呢根本就那个不予那个就是那个接纳。那么所以中国呢现在呢就是说通过阅兵呢想打造自己作为二战胜利国的这么一个姿态。那么也就是说通过二战胜利，中国的胜利呢，来奠定今天中国的那个所谓的战胜国在二战的这个框架中呢，那么或有就是说大国的地位。 那么另外一个呢，那么中国的整个做法呢，其实呢就在挑战全球的这个价值观。那么全球的价值观呢，那么确确实实是在整个西方那个民主国家了，那么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呢，那么进行了那个最具有就是贡献的这么一个战斗。而整个反法西斯战场呢，那么无论是东方战场还是西方战场，绝对的领导国家都是美国，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正因为呢，就说法西斯呢在德国，在意大利，那么在日本，他们带来了全球战争的根源。那么所以呢，整个反法西斯联盟在美国，在民主国家的领导下，那么尤其呢还有其他民主国家的领袖，包括丘吉尔和戴高乐，那么他们呢获得二战的胜利。那么但是这一点呢，那么中国政府呢想颠覆了，其实呢也就有反那个全球的民主那个体系的这么一个根本的意味。那么另外一个呢，中国政府在阅兵中想颠覆的就是整个历史观。那么这个历史观呢，那么就是说国民党在那个主战场，同时国民党在后方战场，那么他们的卓越的抗争，尤其像马英九总统也提到说，200多位将军那么里边死亡的，那么除了一位左权是有中共的背景以外，其他全是国军。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今天呢中国政府呢想改写整个那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那么想通过篡改历史的方式了，那么给自己合法性。那么所以我觉得他这次阅兵呢要颠覆的东西是多重的。
韩博士，请您补充。
我就觉得这个崔天凯大师讲这个话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是个不得体，非常不得体。因为要套用中国的这个中共的一个话语说的，就是说会严重的伤害美国人民的感情，因为美国并没有在天天打仗。那美国过去打仗的现在的情况，你看在伊拉克和这个和阿富汗都已经全部撤军，而且呢现在剩下的几千人的部队就是支持这个一个服务性的工作，培训的工作。过去打仗的话，即使在阿富汗打仗，也是因为美国受到恐怖主义的攻击以后，才来进行一个自卫，来那个什么的，来进行作战的。那么伊拉克战争呢，当然是一个情报的失误，这是美国的一个决策的一个失误，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错误的这个作战。但是，并不是说美国天天在打仗。那如果是说这个崔天凯大师言下之意呢，和美国是一个崇尚武力的一个侵略国家，如果是美国是一个侵略国家，为什么你热爱和平的习大大要跑到美国来祈求一个侵略国家跟你建立一个大国亲情关系呢？这个跟道理是讲不过去。
好，那个夏教授您怎么看这种自相矛盾的这种说法，就是说一方面你就崔天凯说美国是一个好尚武国家，那么总是到别的国家打仗哈，另外一个他又说这个要筹划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访美行程，怎么看这种好像看起来很矛盾的这种做法呢？
对，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整个分析中国的那个内政和外交了，那么分析它的官方的言辞了，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特征。第一个，它是华丽辞藻治国，包括在西藏问题上，那么他把最漂亮的这个言辞呢，他都挂在嘴巴上，但是呢在他的就是那个许诺这个言辞上面呢，这个就是和他的实际行动兑现方面呢，那么有越来越大的那个壕沟。但是呢这种壕沟那么造成的这种差距，这种矛盾和这种虚伪了，那么他不允许任何人呢指出，那么也不允许任何人讨论，那么他同时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努力了，想弥合这种壕沟，那么避免这种虚伪。那么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了中国的在外的驻外代表，像崔天凯这样的人，那么同时呢，像中国的其他的那个官方领导人，那么他们呢，经常呢可以用非常矛盾的这些言辞了，那么经常来描述他的那个外交政策和他的内政。所以我觉得这点就是说，显示出中国目前的角色呢，里边有很大的危机。什么危机呢？第一，他的言语那个已经混乱，那么他的思维呢已经混乱。那么第二呢，他呢已经呢就是说，属于是就是不讲道理了。那么他已经就说没有就是那个羞耻之心，也就是说没有想到自己的这种言行不一了带来的这种自我羞耻感。那么第三呢，我觉得呢，他现在呢那个可能是在盲目的或者是无意的，那么在制造出新的冲突。为什么呢？如果果真像他说的要给中美关系带来惊喜的话，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说九三大阅兵，就像刚才那个韩博士讲的，那么极大的伤害了美国人民的感情。我相信美国人现在朝野之下都会认为，那么中国呢是美国的那个就是敌人，那么中国呢是在挑战国际秩序，是直接针对美国，要对美国发起就是各种那个就是破坏，甚至那个准备某种进攻。那么这点我觉得中美关系呢是面临很大一个挑战。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先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朋友热线电话，第一位是内蒙古的吴先生。吴先生，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哎，你好，哎，能听到我吗？
你好，请讲。
我想要说的是，就是这次阅兵，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来到中国来参加阅兵的都是什么样一些国家，都是一些三流、四流的一些国家。想要用一次阅兵来改变自己的国际形象，这根本不可能，根本就不可能。而且有一点我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政府就是这次阅兵根本不是想跟世界对抗，跟美国对抗，它仅仅是针对国民而已。用这种就是这种高压的政策，用这种炫耀武力的方式来震慑中国的老百姓。
嗯，
你想吧，中国的军委主席、副主席，整个的军队全都是用花钱上去的，全国贪官一片，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部队，用一次阅兵就能改变形象，这样的部队能打仗？
嗯，好，
真是太开玩笑了。我的话结束了。
好，谢谢。
实现中国的民主自由，这才是中国的主流。想用这种方式来愚弄百姓，愚弄世界是不可能。奥巴马没来，日本、欧洲是国家都没来，凡是长脑袋都没来，有求于中国的穷国家、三流国家都来了，这种方式徒劳无益，仅仅就是花费。好了，
谢
谢
您，谢谢内蒙古的吴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河北的刘先生，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好，请讲。
我听到了啊。我们这次也，中国这次阅兵啊，与你美国有什么关系啊？起码我们没有到那个伊拉克阅去，是吧？没有到利比亚去。哎，你美国你算个什么东西？有些像你们这有些人还替美国指手画脚，你别忘了你们的姓什么啊？
好，谢谢您，谢谢刘先生啊。韩先生，请您回应一下这位刘先生的看法，好像比较这个动感情了。那么您认为就是说，美国？他说中国的阅兵没有到伊拉克去，没有到叙利亚去，为什么美国不到叙利亚阅兵呢？
美国没有必要去阅兵，美国这个军力世界第一，没有必要去显示这个武力，美国政府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美国的这个政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和平政策，希望维持这个战后的这个国际关系。那中国实际上也是从这个和平这个环境获益的。那么现在国际社会是一个这个全球化的这个社会，经济都相互的依赖、相互关联。如果是中国在地区推行这个一个扩张主义的这个政策，那么势必就要影响整个国际关系，影响整个国际秩序，那么就会造成这个经济发展的滞后，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这是美国为什么关心中国阅兵的这个情况。当然美国也就是甚至没有直接评论过，我觉得基本上都是间接的这个谈一下，并没有评论。但是美国呢，从一开始就不愿意介入，这个中国是有知道的。中国从一开始就知道，因为去年的这个俄国阅兵的时候，70周年的时候，美国和西方主要的民主国家全部都是抵制的。原因就是什么？他把这个阅兵，把二战的胜利啊，做一个把它政治化了，用自己把它用于为自己这个扩张主义来做一个议题。所以美国当然要拒绝，中国也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不会来参加的是什么，像苏丹的这些被国际刑事法院追诉的这些人，那些有求于这个委内瑞拉呀需要要钱的这些人。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对中国的阅兵只是从表示关注而已。
我能不能补充一下？
好，请讲。
对，这里边呢有个最主要的，因为这次阅兵的由头是什么？由头是抗日和反法西斯。那么抗日和反法西斯与美国有没有相关？
对，
如果不是美国在二战中用他的军队，而且牺牲了几十万人，这样来那个在欧洲战场和在亚洲战场，那么击败了法西斯的话呢，那么就不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就不会有中国人民以后的那个享受的和平。所以当然了，就是说如果中国人如果意识不到，不管我的姓是姓中国人的姓还是外国人的姓，那么如果我们在根本层面上是人的话了，如果我们没有对就是拯救整个中华民族做出贡献的美国民主体制，那么有某种就是感恩之心，记住历史的话了，那我觉得这样的人呢是那个最可耻的。那么所以呢，就是这个阅兵呢，那么他首先呢应该第一应该感恩的是美国， 那么而不是说就是中国共产党把国民党、美国和反法西斯联盟的整个民主国家的功劳呢全部给窃取，然后用来了恐吓自己的人民，那么为自己的专制了那么提供合法性。第二，他要阅兵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展示，如果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是正义之师，那么如果你真是和平、人民和那个就是正义了，最后要胜利的话了，那你就应该向全球展示了，那么日本人对你心服口服，那么日本人呢能够参与你的阅兵，日本人跟你共建和平。那么我们知道同时在夏威夷举行的那么美国侵入就是珍珠港事件和二战结束了，那么日本人是免费送各种烟火那么到那个夏威夷去进行共庆的。那么为什么你中国就达不到以日本的共庆？那么这里边呢就有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你不是和平和正义了那么最终胜利，那么因为你确确实实是有霸权，而且呢确确实实在喧嚣某种武力了，那么这样呢就制造就是战争的阴影。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当然和美国是有关的。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河北的田先生。河北田先生您好，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啊，你好，
你好，
是我吗？
啊，请讲。
这你们这美国之音呢，就是应该客观公正一些。只要和你们观点不同呢，你们就说不了三句话，你就给掐了，也没法再给你们打电话。为啥给你们打电话呢？好像很多的似的。实际上，中国人呢，的确有一部分人就是汉奸多。
嗯。
你们现在可能不承认你们是汉奸。日本鬼子进中国时，中国出多少汉奸呢？尤其是刚才这个，就是这个带领带那个叫什么，他说那个什么，美国打伊拉克不是撤军了吗？这叫什么逻辑啊？
嗯，
你为什么要打伊拉克？
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总统都给杀了，
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大规模杀伤武器，人家有吗？
好，
那么这里边我来那个也来回应一下了。
好，
那么就是说，美国呢，那么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后下手为强的一个国家。无论从一战、二战，那么还是就是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那么美国都不是首先呢，他呢去先下手为强，而是因为他受到了就是致命的攻击，那么对他的本土呢，对他的人民呢，那么进行了那个就是伤害。第二呢，美国呢，那么确确实实，那么像中国许多人呢，包括我们这边听众了所不能理解的，美国有一种国际主义，有一种全球主义的这么一种精神，那么它有一种真正的一种人类的一种普世价值，那么所以它对人类的这些就是灾难呢，尤其遇到像希特勒这样的法西斯独裁者，那么像墨索里尼这样的法西斯独裁者，像东条英机这样的日本的法西斯独裁者，像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就是新的独裁者，那么美国呢，确确实实有这种以正义、以民主了为它的那个就是根本的合法性呢，那么去干预世界的历史进程。那么这一点呢，恰好是中国了，正好是与此背道而驰的。而很多的中国的听众呢，那么确确实实就说，第一呢，就说你们呢，那个如果就是在美国之间呢，可以发表就是你们的评论呢，那么如果你们能够在中国呢，电视台呢也享受这样的评论，对他们的主持人呢，对他们的嘉宾呢，也可以这样批评的话呢，那我就祝贺你，那我就认为中国跟美国一样了，甚至中国比美国还伟大。
好的，谢谢韩国人，请您回应一下这个。他说现在中国很多的这个听众观众当然是代表一派人的一种思想，就是说认为美国才是霸权，美国到处去打仗，就像崔天凯所说的，到处一天到晚的到别的国家去打仗。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去维护这个世界秩序？为什么美国要把这个独裁者把它清除掉呢？
我觉得这个刚才夏教授讲得很清楚，美国是总是后发制人。我们知道这个，你像二战的时候，如果是美国不是为了中国，为中国主持正义，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的话，日本不会攻击美国，美国也不会卷入太平洋战争。这一点很多人不感恩戴德，反过来要骂美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违背这个历史事实，这个表明不是一个感恩的民族。美国有美国的错误，比如说在伊拉克这个战争上，我认为始终认为呢，因为整个情报系统失灵，那么师出没有名。现在回过头来看，大家都在反省这个问题。但是美国就像夏总讲的，很多不同的意见，大家都在批评这个美国这样的这个政策。那中国呢，你根本听不到任何反对中国外交政策、扩张主义或者军国主义的这些做法。你一旦稍微提出稍微不同的意见，马上就被打压。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回到这个习近平即将访美的这个话题上面来哈，就是说在双方互不信任啊，韩博士在双方这个互相不信任，这个彼此猜忌、敌意非常这个越来越深的情况下， 那么包括美国自己的这个智库还有学者专家都认为，这种所谓这种高峰会国事访问不会取得什么重大的这个惊喜。那么崔天凯还是说这个有惊喜，您认为能有什么样的惊喜？
我觉得如果是说这个惊喜，可能不会从政治和军事层面领域里头，可能会在经济和这个叫合同啊，这个投资协议啊，条约啊这些领域里头，但是也可以不排除他在一些个领域里头作为一些松动，但是我觉得要突破性的实质性的突破，恐怕不会有什么惊喜的。
嗯，好的，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这次习近平访美，他有报道，有海外中国媒体报道说那是习近平是下了死命令哈，必须成功，不能失败，不能有任何闪失。那么您认为这回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访美，包括前面我们谈到这个大阅兵，这个有见有所指这个意味？
对，那么我觉得他如果要想他成功的话呢，就像刚才韩博士讲的，他一个大概能够做的就是带一大批就是这种那个订单呢，那么来到美国，那么主要呢做工商这方面的这个就是工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呢他又会大把的那个撒钱呢，那么做侨团的工作，那么由这些侨团的这些人呢，无论在舆论上还是在声势上啊，能够制造出一种就是习近平呢非常受到中国人欢迎和拥戴的这么一个就是假象。那么但是呢，我觉得中美关系呢，那么目前呢，那么处于就是过去三十年我们看到的恐怕的最低谷。那么因为其中最主要的就在于，甚至跟六四以后相比，六四以后呢，中美呢还有战略上的很多的共同利益，但是今天呢，中美的关系呢，其实在战略上呢已经没有很多的共同利益了，那么出现了对抗的关系。另外呢，就是中美的经济合作，我们看到了今天中美经济合作的空间其实已经在逐渐的减少。那么相反呢，就是中国的现在目前呢成为美国经济的许多的未来的危机的一个根源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认为中美关系呢有什么重大的突破。
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有很多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与今天节目讨论，我们也非常高兴能够给您提供这样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哈。那么感谢纽约城市大学的夏一鸣教授，还有哈德逊研究所的韩连朝博士。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呢，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要讨论的热点话题是中国军队大洗牌，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您晚安。